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前面一到四章啊，作者论述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远超天使，然后摩西。那么从第五章开始呢，要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大祭司，远超啊从亚伦谱系当中神所设立的大祭司。好，第五章他讲到人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啊。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啊，因为对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无论是谁，他都是罪人，所以他要为自己和百姓一同献上赎罪祭啊。他在赎罪大日进到至圣所之前，他都要为整个以色列人，为自己都要献上赎罪祭啊，他才能代表以色列人来到上帝面前。好，但是我们的大祭司的尊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耶稣基督，他是天父对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而且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职分啊，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他这里说的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麦基洗德的情况我们后面还会讲，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啊，他的职分是永远的，而且他的职分不是照着他是利未人是亚伦的谱系当中，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这里讲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救他免死的主，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是他顺从什么，就是顺从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但他既得以完全，完全什么，他本身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死里复活，所以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因着他的复活啊，我们就有了得救的盼望。好，所以他这里讲到啊，麦基洗德的道理，我们很多人是不明白的啊，就是只能吃干粮啊，只能吃奶啊，不能吃干粮啊。好，那么第六章啊，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啊，就如懊悔死心，信靠神，各样洗礼，安守之礼等等，就是我们不是靠这些得救的，我们得救的是完全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建立在基督是那一位完完全全的永远的大祭司。我们这个第六章开始的这个话是回应我们是因着他的顺从啊，因着基督的顺从，所以凡顺从他的人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得救的根基放在这些事情上。好，第四节啊，这里叫一个很难解的经文，基本上是整本圣经非常难解的经文之一啊。那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第四节第五节这经文呢，让我们中文翻译出来呢，觉得这个人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你看蒙了光照，而且还与圣灵有份，还尝过天恩滋味，还觉悟来世全能啊，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神所重生得救的人呢 然后后面又讲到，若是离弃道理，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又离弃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前面的那个得救的根源啊，就是一定要联系上下文，就是前面第五章那个耶稣基督得救的根源，就他已经离弃了主了，他不认耶稣是基督了，不认耶稣是他的救主了，这叫离弃道理。那么就不能让他重新懊悔了，就是意思就是他若离弃道理，而且这个离弃还不是暂时的，而是他永远离弃了这个道理了，那么他就不可能重新懊悔了啊。后面还打了个比喻啊，就如一块田地屡次下雨水了，但是若长了荆棘和蒺藜，它就报废了啊。所以很多人就搞不明白了，说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是指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然后呢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有可能完全把福音的根基离弃掉，然后下地狱啊。这样来理解呢，好像从中文的字面上是可以的，但是这样来理解呢，第一违背了整本圣经的根基，因为整本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拣选人，将他的羊赐给他的百姓啊，他的羊一个都不会失落啊。我们之所以被保守在基督里面被保守，之所以重生得救，是因为圣父的拣选，圣子的买赎，圣灵的重生啊。然后呢，因着这样，假如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因着这样呢，他说哎呀，然后我以后犯罪了，我又离弃了这道理，那就上帝前面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报废了，那就仍然又变成人的自己的选择，无论他是向好的选择而得救，还是他犯罪而被离弃，仍然是人自己的工作了。 仍然是人掌握 主动权了。我们前面讲的人得救是因为上帝的主权的恩典，不是人自己的行为。那么现在呢，人被弃绝呢，又变成了人自己的行为，是人自己离弃上帝，所以以至于上帝的拣选、圣父的拣选、圣子的买赎、圣灵的重生都没有效果了。所以这样的理解一定是不对的。啊，所以这里的第四节、第五节所说的，一定不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啊，所以在神学当中讲到光照啊，讲到呼召，它也有外在的呼召和内在的呼召。一个人圣灵在他身上有一点点感动和工作，跟圣灵重生和内住他仍然是有程度上的不一样的。所以这里仍然一定是指一个没有完全归正的重生得救的人。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他有可能暂时软弱，但是他一定神会仍然圣灵在他里面有工作，让他再回来的。而且呢，把这个四到六节理解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因着自己的弃绝啊，因着自己的弃绝神就重新下地狱，这样的理解也不符合第六章的上下文。我们再来看第六章的前文，这段话的前文讲得很清楚，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啊，就如什么什么事，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所以作者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必再立其他根基了，立一个根基就够了。什么根基？就是基督要成了我得救永远的凭，永远的根基，就永远得救的根基了。啊，凡顺从他的人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说明这个根基是稳固的，对不对？ OK， 好，再往后再看这个后半段，这段文的后半段，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啊，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更可以直接指着启示的，然后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要赐给亚伯拉罕怎样的福，论子孙要赐给亚伯拉罕怎样的子孙。所以他后面说第十七节啊，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什么两件不更改的事啊？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指什么？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就是上帝要应许人，上帝不仅应许人，而且还要在自己的应许上加上誓言，加上启示，指着自己来启示。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断不能更改的，而因着这不更改的是因着我们因着上帝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这个他打个比喻，我们的灵魂像一个锚一样，抛入幔内，抛入至圣所，抛到上帝的面前，又坚固又牢靠，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以至于我们进到幔内。进到幔内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大祭司，成了我们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好，很清楚吗？这个灵魂的锚是很牢靠的呀，又牢靠又通入幔内啊。难道按照我们刚才对四到六节理解，我这个灵魂锚已经被抛到至圣所了，然后因着自己犯罪，灵魂锚又被扔出来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从上下文来看，他也讲得很清楚，作者讲得很清楚，作者的要论述的重点是在于，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成了那永远得救的根源，已经成了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我们的得救是完全的牢靠的，建立在他的根源上。好，第七章开始讲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个撒冷王啊，是至高神的儿，是至高神的祭司啊。那么他也是无主无仆父母。好，那么麦基洗德的情况一定是用来预表将来的大祭司的，所以在创世上突然出现一个麦基洗德啊，那麦基洗德的情况是用来预表将来要出现的神的儿子做这个大祭司啊。所以这里他讲到麦基洗德的位分是非常高的，因为亚伯拉罕都要向他献上十分之一，那么利未人也在亚伯拉罕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要向利未人献十分之一，但是利未人要在亚伯拉罕里面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所以后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祭司的等次不是来自于利未人亚伦的族谱，而是来自于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他就这里就讲了，他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一定要是亚伦的谱系，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他自己就是啊生命，他自己就是生命，基督就是那无穷的生命，他自己就是神。所以我们是借着一个更美的指望，这个更美的指望就是我们借着一个更美的约，耶稣已经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好，后面呢，二十三节开始讲耶稣这个大祭司和其他大祭司的区别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耶稣这个大祭司会不会死呢？不会死，他复活了，不会再死。第二，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所以他自己是完全义的，他没有任何的罪啊。第三，所以他只要将自己一次献上， 就把这事就成全了，因为他是义的啊，因为他是义的，而且他也永远活着。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借着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他将大这主耶稣这样的大祭司，他是将自己献上为赎罪祭，而他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啊，是完全圣洁的啊，也是神所悦纳的啊。感谢主。